婚礼之后，爱情的下半场，
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
结
婚
后
发现枕边人
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
有问题。
哎，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
婚
姻
不
是没有
冲
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
决
冲
突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
人
劳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一起承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朋友们大家好，您现在又收听了我们的希望之声电台，现在为您主持节目的是肖佳丽，我的节目名称是婚礼之后。希望您很熟悉我的节目，因为啊，熟悉我的节目就代表您常常收听我们的节目。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，如果也有一些感想，或者是啊，对我们节目有什么意见，或者是您特别的喜欢我播的哪首诗歌，让您的心里面有了很多的感动，都可以告诉我们。因为啊，听众朋友们告诉我们您收听的这些感受，对我们制作节目的人来说呢，就是一个最大的鼓舞了。好，等待着您的来信哦。那今天呢，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，也有我们的好朋友好姐妹小燕在这里。小燕你好。
您好，大家好。
那朋友们，我们呢在这个婚礼之后节目中呢，一直跟大家呢在分享爱的箴言。那已经说过很多条目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一条条的我们都说了，什么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啊等等。那其实呢，这个爱的箴言呢是在圣经里面呢非常著名的一个篇章，就是爱的一个原则。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3:4-8，朋友们，我们再请小燕呢为我们读一次。
好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
好，谢谢您。那我们现在应该谈到是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啊，单单看这一句好像没有什么话讲啊，爱不计算人的恶哦，因为我爱他，我就可以啊饶恕他，不会说怎么样被他气着啊，或者是怎么样。但是其实我们说不计算人的恶是一回事，但是爱还是有原则的，是不是？
嗯，对，你不计算其实就是不是整天数着，
对，
整天惦记着，整天想着他曾经哪儿得罪我了。这个恶呢，其实不一定真是对方怎么穷凶极恶啊，怎么品格败坏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品格败坏，你肯定是这些错误是应该改的，不应该存留的。但是他其实可能这意思就是说，对方对我的不是啊，或者对方得罪我了，对方哪点让我看不顺眼啦，这些旧的事情已经过了，哇，是不是还整天在那数算着对方对我不起的地方？
所以我们就说到，其实看不计算人的恶，它里面包括了饶恕，宽容，但是饶恕宽容是不计算它，可是呢，它还是 不对的事情，还是要告诉他的，
嗯、
对不对？
对。
那我就想到，
我们不会纵容罪恶的事情。
对，我就想到啊，上帝爱人的一个原则，他就是说，我爱罪人，但是我恨无罪。
嗯，
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对我们的伴侣呢，也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。
嗯，
你爱他，但是呢，你要帮助他能够改变那些个啊、不好的习惯、
嗯、
不好的事情，
对
不对？
其实这个婚姻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互相提升，
是
彼此一起扶持的成长。
对、
嗯，
那我们说不计算人的恶呢？我就想到了，夫妻之间常常喜欢呢揭疮疤，对不对？
不高兴了没？这个词穷的时候，
对，
就把往事滴露出来了。
对，而且呢，我自己在觉得，其实我们常常提这种往事，这种啊，以前多少年前他对不起我了，或者是多少年前他怎么样对我的家人了，我觉得这种计算呢，其实就是一个不应该有的审判。
嗯，
把
人家定了刑了。
对，把人家定了刑了，就好像永世不得翻身了。
嗯，好像他也从此不会改变了那种感觉。
对，
那人家如果已经改变了呢，他就心里边就很不开心了。
对，
嗯，
所以很多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破裂呢，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说双方常常揭疮疤，越是软弱的事情，对方已经觉得不好意思了，事过情迁了，是不是可以啊脱离了这个当时的这种困局的这种范畴了、
嗯嗯、
可是呢另一方真的是死都不放过，然后呢不断的在提醒他你做过这种事，不断的你提醒他，然后呢、
嗯、
我就发现有些人呢很软弱，我们都是很软弱的，很多人就是北方话有一句话叫破罐破摔了，
嗯，
是不是？
索性你反正都给我定性了嘛，你就认为我就这么差劲吗？那索性我就差到底了。
对，所以这个是啊一个最不好的结果。
嗯，
这个你不止没有提升它，反而呢，你让它更往下滑，往。
其实这放了一个很大的绊脚石。
对，
就好像这个人已经溺水了，你还要砸块石头。
是的，所以我们就是说，这种啊饶恕的心态呢是要有的，不光是说啊对仇人要饶恕，有的时候对我们的亲人、对我们的家人、伴侣，都常常要有一颗饶恕他的心，因为你会想到哈、啊，我们自己也不是很了不起的，可是上帝一直以来他不计算我们的恶，他饶恕我们，他接纳我们，错事做过错事的人，这个人他有悔改的机会，他有改好的机会，上帝从来不漏掉任何一个。
对啊，这样我们才有指望呢。
对啊，
要不然我们哪一个人嗨
配得，
就是
配得救恩，对不
对？
对
啊，如果我们一有问题，哇，就被上帝揪着不放，永世不得翻身，那算了吧，
对，
没有活头了。
对，所以呢上帝啊、把这个爱呢都呈现在我们眼前了。
嗯，
那当我们要爱我们的配偶，无论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怎么得罪过你，但是呢，你都可以借着上帝的这个榜样，
嗯，
然后这个爱的原则，不计算人的恶，可以让你的婚姻呢，可以有一个更新。
对，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祷告词里面也有这么一句嘛，就是我们呢，不去算计别人的这个亏欠我们的地方。
嗯，
那么因为呢上帝没有算计我们这些我们亏欠的地方，那么所以呢我们祈求上帝宽恕我们，同时我们也应该去宽恕别人。
嗯，
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提醒，就是怎么说呢，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
嗯，
上帝都愿意宽恕他，
嗯，对，
我们干嘛还抓着不放呢？
对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己做了那个上帝的角色，是不是
审判者？
审判者，我们觉得啊，就是不能放过他。其实这个里面呢，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多私欲在里面的。因为如果你要展现爱，你要用爱来帮助你的配偶的话，你绝不会想他那么痛苦，你绝不会想他啊，从此不可以翻身。所以我说的，我们那个私欲，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有恨，就是没有放下，没有放得开。所以我们会不停地用他做的错事，或者是 这些个我们看不过眼的事来提醒他，你就是一个差劲的人，你就是比我差。那这里面也是一个骄傲在里面
啊，这已经不是爱的表现了。
对，
你整天说别人比自己差，你还爱他吗？
对，
那个不是一个爱惜啊，因为你如果是一个爱的话，你很肯定很心里边疼爱他，很怜惜他，把他看得好像如珍如宝一样的，那你怎么会数落他不好的地方呢？你就好像这个一块宝玉，你得着了，见到他有一块瑕疵，你买的时候已经见到这个瑕疵了嘛， 对不对？你就是不介意这个瑕疵，你还当他宝买回来了，那你不会说到了手里以后又嫌他，哎呀，这个瑕疵太碍眼啦，就不值钱啦什么的，对不
对
呀？所以呢，就是说，你本身你如果真是出于爱的话，你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再去数落他，不会再去整天不忘记他曾经的不是了。
是，对。那我自己觉得，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伴侣他可以改变的话，他可以悔改的话，我觉得呢，我们也是有方法的。
嗯，
应该告诉他，他得罪你，他让你失望，让你痛心的这种感受。
嗯，
因为为什么呢？我有一些朋友呢，的确是被被丈夫或者是妻子伤害了，很大的伤害。
嗯，
那他们没有选择离婚，可是他的心里面呢，会一直会有一个刺。对不对？那我们说伤害过的确是有一个伤口在那边，对不对？那么他不会说常常翻出来这些旧账，不计算你的恶，他没有计算，但是呢在心里面呢这个伤口并没有愈合。
嗯，
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他们也是很痛苦的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说常常是发泄，常常攻击对方，可是他的心里面有痛。
嗯，
那对于这样的人呢，我们应该怎么样劝解他呢？怎么样让他的心里面可以有一个平静的心，来重新的再面对他的配偶呢？
其实我觉得呢，我们之前说了这么多，
嗯，
有一个前提的，就是说对方已经知道自己的不是了，我们就别老抓着，老逼着着。
对，
那现在您现在在提到的这个例子呢，是另外一方面，就是对方可能他还不知道他伤害了你，或者说他的那个觉悟，他的那个认识还没到那个程度，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你造成这么大的伤害。
我自己就觉得呢，其实呢要表白出来，
对，
要告诉对方你的底线在哪里。比如我希望你改，我希望看到你改，那改之前会有一个悔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悔改，悔改，
对，
悔是什么？后悔，
悔悟，
悔悟，懊悔，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觉得不对了，
他认识到这个
是错，认识到这个
错
了，然后呢，才会有改的这个行动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悔是一个思维的方式，一个思想上的，然后改是一个行为上的。那我们说不计算人的恶，其实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个机会，你要给他一个机会，而且你要弄明白了他有没有悔这种步骤。他有了悔的步骤了之后，你也要告诉他，我要看到你改，我要等待你改。如果你没有打算改的话，那么我真的也是不能够原谅的了。有一些做错事的事是很大的错事，所以我们给他一个机会，但是呢不可以说永远的让这种坏的习惯，这种坏的行为掺杂在婚姻里面。
嗯，而且呢有些人他不是那么理性的，
嗯，
你跟他解释跟他讲了，他可能还没有到一个能够接受你这些话的那个认识的程度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位比我们更有能力更有智慧的上帝，我们祈求上帝帮助在对方心里做工，让他能够明白这件事儿他错在哪里，他究竟错得有多厉害。因为单靠人的能力有的时候真的是等到脖子都长了，还没等到那天。
但是你说人对他的要求他都不能够 做到的话，怎么上帝一个怎么样介入他的生命里面，告诉他这些是错的，这些是很伤你伴侣的心的呢？
上帝有上帝的办法。
嗯
嗯，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是依靠上帝的话，总有能让你看到这个好消息、好结果的时候。
所以这个就是凡事盼望的一部分，
对
不对？嗯。那好了，再说回来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有的时候啊，在婚姻里面呢，计算人的恶不光是说是对方的恶，有的时候连他家里面的一些事情的都算在这个人的头上，这是非常不理智、不公平的一个行为。
很多人有这样的方法。
对，
嗯、
对，譬如啊，一个女士她会觉得啊，丈夫没有什么不好，可是婆婆对她不好。婆婆对她不好呢，她把对婆婆的那些个不满呢，也都放在她丈夫的身上，
而且呢，老叨咕这事儿。
对，
没事儿就说说，没事儿就说说。
嗯，
一有点什么新的表现，有点什么新的发展，又在她这个丈夫面前呢数了数了。
对，
那个丈夫心理压力也很大，时间一长，肯定影响夫妻感情。
所以我自己就在想到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你也要把它扩展到不计算他家里面人的恶。尤其是他家里面的人对你不好了，或者是怎么样了，那个并不是他的责任。有的时候，小姑子说话得罪你了，或者是岳父说话得罪了女婿了，是不是让他心里很不高兴，甚至很痛心？这个千万不要算在你配偶的头上，因为他没有办法为他的家人的行为啊做出什么来，他只能够跟你说抱歉。这已经是能做的了，对不对？他总不可以因着你的缘故去回去跟爸爸吵一场，或者是回去跟妹妹吵一场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纷争就更大了。所以在这些个地方呢，我觉得做伴侣的呢要彼此体谅，彼此体贴。
而且还有一点，受了气了，想找一个倾诉对象，这个很可以理解。
嗯，
但是一定要记得就是。就事不要对人，
对对，
就事论事，分析这件事情可能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妥当了，但是呢，你不要把这个事情呢牵扯到这个感情上呢，去针对这个人呢、啊，甚至说一些什么对对方品格的一些评论的这种话，
一些污蔑的话都有
的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实在是让你的配偶很为难。
对，
嗯，
那还有呢，就是说，在婚姻里边呢，有的时候，当我们知道我们的配偶被我们的家人的一些话语呢伤到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做一个润滑剂，做一个桥梁的作用，你可以说两句好话，不要。横着来啊，怎么样啊，我家里人得罪你了，又不是我得罪你，你怎么这样子呢？其实你可以替他想一想，调换一个位置想一想，对不对？他的心态，他的感受，他的难过，然后这个时候呢跟他说一声抱歉，我也没有办法能够控制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眼神，他们的话语，但是呢在我来说呢，我真的不想这些事情发生。如果是一个这样子的态度跟你的配偶解释一下的话呢，我相信他的怒气呢会减低很多了。
对，尤其是有时候这个太太们向先生来投诉啊、来抱怨这个
姻亲的
婆婆
啊
或者什么的，她来抱怨，其实有时候她只是想有一个出口，有人听一听。
对，
她未必希望你采取多大
的行
动。
对
啊，对了，她只不过希望这个丈夫能够理解她的处境的为难，
甚至是希望你同情她，然后 说两句温柔的话，其实一场风波就可以过去了。
对，你只要说啊，我明白的，真是难为你了。
对
啊，那其实我知道你很不容易，所以我特别欣赏你，你做得很好了，已经。
对，
你这样他已经甜蜜得不得了了，他而且会有更大的这个忍受力，会承担以后再来的这种刺激啊，或者伤害，他这其实会坚韧很多，因为有爱的这个滋润嘛，
对吧
？
所以我们就是说，夫妻的关系真的是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，只能够就是用这种爱来维系。
嗯，
而这个爱呢，不是说说说就算，也不是说光是在婚礼上说过就算，爱是要每天的表现出来的。
的白云，可曾看它悠悠轻盈？当你凝视夜空闪亮的星星，可曾看它眨眨眼睛？请你倾听狂风之中也会倾听，狂野的心也渴望平静。请你倾听，亲爱母亲的款款叮咛。请你倾听，天父满有慈爱怜悯。
小燕说听了这首诗歌都会让人醉了，是不是？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倾听，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在生活中要很敏感，
嗯，
要很可以体贴你配偶的他的心思啦，他的心里面想的事，甚至他的重担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我们就想到这个不计算人的恶，其实还有可以有很多话讲。
嗯，
在婚姻里面呢，每天都有磕磕碰碰，如果你天天计算，天天怀恨在心的话，那日子真的是不好过。
嗯，对，所以呢，常存感恩，你的日子就会觉得常有惊喜，那就开心很多了。
可不是吗？还有呢，就是我觉得呢，饶恕其实是我们每天必须 选择的一个决定。
所以我们把它转一转，
嗯，
不计算人的恶，咱只计算人的好嘛，可以喽。
对对对对，如果你选择天天数算它的好处，那么呢，你就会知道原来你承受很多的恩典，你身边有一位不错的人了，
开心的多了。
是的，所以我们说呢，结婚之后，这个饶恕的功课，温柔的学习这个功课呢，
嗯，
是我们每一天都要经历的。
嗯，有些人呢，他这个性情啊，先天性情，他就是记性好。
嗯，
那不高兴的事儿他记得，
嗯，
高兴的事儿他也记得。
嗯，
那咱们换一个角度，我不去算人家的不好的，
嗯，
我就是算他好的。
对。
我在他面前说你曾经对我什么什么好，什么什么好，他说不定觉得哎呀，你这么喜欢我对你这些好，我下次再来。
对，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你的在婚姻里面非常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地方，我觉得。那朋友们，我希望您也学会这个窍门，在你的婚姻里边呢，你也常常跟你的配偶告诉他，我记得了，我记着你什么什么时候对我好，你什么什么时候啊做了一件令我很感动的事。我相信啊，你试一试一个礼拜，你的婚姻一定会有一些个变化的。
其实这也是对方的一种教育啊。有些事儿啊，他可能对方不是太敏感，
嗯
啊，你希望他这样对你做，那你教他呀。
对
啊。那你他做了一点就好像对小孩子一样的，他做了什么好你就夸他呀。
嗯嗯，对，教他夸他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记着的。今天可以对你的配偶说一句啊，你对我真好，我相信啊，对方已经是乐得不得了了。
对，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能完全明白对方心里想的什么，你想要的是什么，尤其是大家在忙事业啊，忙工作的时候，所以呢你心里期待着对方怎样对你好，其实你可以动动脑筋想一想，嗯，怎么样教教他呀，或者怎么样延续你们这种所期待的这种甜蜜。
好，
嗯，
那我们今天呢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愿意把一些个啊关于信仰的小册子呢送给大家。今天特别送给大家这本书呢，就是我为何加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。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，我们守安息日，同时呢我们切盼我们的主耶稣复临。那如果有的朋友啊不明白，常常问你甚至挑战你，为什么去那个教会啊，那教会都不大呀，挺小的，那么你除了为他讲解之外呢，你也可以把这个小册子送给他。小册子的名字就是我为何加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。我觉得呢这个小册子里边写的那些个道理啊，它的重点呢都是很切合不明白我们的人去看的。那您索取这个小册子的话呢，可以写信给我。那另外呢，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，然后有一个 @vohc.cn， 我就可以收到您的来信了。好，谢谢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下一次再见。
再见。